请大家为了度化如虚空般无边无际的众生发菩提心，并且如理如法的谛听。今天我们继续讲发生精进的方便。那么作为大乘的这个精进呢，不是想当然的冒充我有大乘的一个精进，也不是硬着头皮的一种精进。那么这是首先要设立障碍精进的威远，以及修济护持和助长精进的顺缘质量。那么依靠实修这两个方面呢，才能真正发得起具象的精进。所以说发生精进的方便呢，实地有四个。第一个呢，就是设立障碍精进的威远；第二个呢，就是修济顺缘护足质量；然后第三个呢，就是依障二缘发起精进。第四个呢，就是由此身心堪能自立。我们现在要讲就是第二个，修济顺缘护足质量。具体就是修十种力。第一个就是发生解力，第二个就是发坚固力，第三个呢就是发欢喜力，第四个呢就是瞻仔细力。那么前面呢已经讲了生解力和坚固力，下面就讲欢喜力。那么这个第三个欢喜力呢，我们分两个课盘来讲。第一个呢就是欢喜力的体相，第二个呢就是欢喜力升起的方便。那么第一个欢喜力的体相呢，论当中这样说道：发欢喜力者，入世右起，蒙离意乐，身皆自离，精进未神，能临圣极，由临一生不推自隐，唯有成就坚固自离和我满离，最初入时欢喜二如，以去入时于其事业不欲断绝，无保一乐者，即欢喜力故因因发。那么现在就是讲欢喜力。那么接到前两种力，也就是以蒙离欲乐的生界力，精进没有生气的时候呢，能让它生气的；然后精进生气之后呢，能让精进呢不推事的一种正因，就是成就了坚固力或者就是我满力。那么以上就讲了前两种力的作用。那么以生界力呢，能发动起精进；以坚固力呢，能在精进生气之后呢，不让精进这个推事。下面就是讲第三欢喜力有什么作用。它的作用呢，就是追出屈辱的时候呢，欢喜而屈辱的，然后已经屈辱的这个时候呢，对所作的善业不相中断的，不包住一乐，这就是这个欢喜力。所以呢就是应当应发。那么我们从这里就可以看出欢喜力的作用，就是追出呢能欢喜的屈辱散发，屈辱以后呢不相这个中断的。所以我们需要知道，如果屈辱的这个时候没有这样的一种欢喜性，那么屈辱之后呢，只有三天的一种热情，这是没有欢喜力的一种表现。那么欢喜力呢，就是我们追逐积极投入三法的一种动力，而且呢是形成三法过程当中呢能让我们坚持不断的一种暴政。所以说需要知道，在修任何三法的时候都不可缺少的。所以呢我们应当遵循正确的一种方法，在自己的心相去当中呢培养欢喜力，这个非常重要。所以以下就讲它的方法。所以我们就继续讲第二个课盘，欢喜力生气的方便。那么这个呢也是分两个课盘，第一个呢就是无包住性的相状，第二个呢对于因无包住。那么首先我们讲第一个课盘无包住性的相状。那么论当中又继续这样说道：因法何等无保自利，这个利呢这里就理解成相就可以。如云此一所作也，如于右希罗因作其事也，悉此也无保。唯因利离发起细心，如同小儿右希自也，无报诸性。那么这个呢意思呢就是应当呢发起哪种相状的无报诸性呢，会这样想。那么中大说，就像吉天菩萨在如心轮当中说说一样，大乘菩萨呢对于自己所做的文殊修行或者是利众生的这个善业，应当呢就像儿童一心希求做游戏的快乐那样，完全投入自己的事业当中，极其这个热爱，永无满足。这就是说我们对于善业呢应当努力发起喜爱的一种心，就像孩童呢玩游戏那样，没有一个满足的心， 是这样呢，需要理解第一个课堂所说的内容。那么第二呢，就对于印啊无包注。那么这个呢，分三个方面来进行抉择。第一个呢，就是做三业决定人生安乐过，临无包注。第二呢，就是做三业能给予一切事无罪的先前咎愿安乐，临无包注。第三个呢，因此应当发起无包注意乐。这样三个方面呢，需要理解得以应无包注的问题。那么我们首先就是讲第一个，做三业决定人生安乐过，临无包注。所以论当中又这样说，犹如落国无所报瞒，其因自也因无报。而且呢，如果对于安乐的过不是自得一分就感到满足，那么对于他的因人生安乐过的三业呢，应当无包注。然后又说到，如诸庶人于安乐国能不能得，尚有异于且撤离转，况心次也决定人生安乐之过。那么意思呢，就像世间的平凡人做事业，那能不能得到真正安乐过呢，还是个未知数，确定不下来的。他们呢都还那么勤奋努力的，那么何况我们做这个三业决定能产生安乐的过，是这样的意思。那么这里我们具体需要观察因果，何事也不会空耗的。那么一切的身口意的善意决定产生安乐的，一丝一毫也不会因生这个痛苦的。所以说就是善业是做一分得一分的，能产生暂时和究竟的安乐。而且呢，以大乘的这个菩提心舍此心持善法，那么从利的范围来讲，不仅仅会给自己，而且呢会给法界一切众生带来利益的。然后从这个利益的倍数来讲啊，不是一倍两倍的回报，而是呢难以想象的回报。然后呢从利益的时间来说，不是一世的回报，而是呢尽为乃至都会起真实的这个作用。那么这样衡量下来，我们做的就是决定有无量利益的，有无限利益的，而且就是对自己和一切众生呢都能做利益的一个大乘善业。那么为什么不从心里发起大欢喜心来行持善业呢？为什么只做一点点就觉得很满足呢？应当呢永远不满足，这个是非常这个重要。下面呢引用校正做抉择。如云，成罗否无定，尚为乐作也，若也定干罗，不修运河乐。那么这一颂当中前两句呢就是讲世间人，后两句呢就讲大乘菩萨。这是以对比说明大乘菩萨呢应当欢喜踊跃的一种方式来修持清净的善业。那么前两句，成罗否无定，尚为乐作业，意思呢就是做世间的这个事业能不能得到真正安乐还不一定的，但是呢世间人呢还为了安乐呢辛辛苦苦勤作的劳作。然后若也定干乐，不修运河乐，意思呢大乘菩萨的事业呢不能暂时还是究竟都决定干的安乐的。那么如果所做的善业还不修，凭什么得到一种真正的安乐呢？这一场我们就讲了第一个课盘的内容啊，做善业决定人生安乐过，临无包注。那么接下来讲第二个课盘，做善业能给一切事无罪的先前救援安乐，临无包注。所以论当中继续这样说道，由以次理应不应报助。那么意思呢就是又按照下面的道理做具体的观察详细的抉择，那么也应当呢产生一种永远不满足的心，不应当有满足的心力。如云，诸于入刀迷尚且无报足，狂夫干乐果基金何故报。那么意思呢如心论所说，无意的快乐呢就像刀刃上的蜜一样，利益是很小，痛苦很大，过患很大的。那么受用这种娱乐尚且没有满足，那么现在福也能干燥安乐过报和这个基金的涅槃，为什么要对此满足呢？这是不合理的。然后又继续说道，如风刀米随意略游，天为客藏，丹若天子逼人各舌，可爱欲成，随意现前烧饭暗乐，人生先后极大痛苦，及受用者尚无报足，狂诸自良能于无罪先前救援无边暗乐，何应报足。那么意思呢就像这个刀锋上的米，虽然也有一点点天为可唱的，但是呢如果这个天使舌头呢一定会被割上的。那么同样的道理， 可爱的色、声、香、味、触，这样这个五种欲尘虽然能给人一点先前的安乐，但是呢，却会引生今生和后世的极大痛苦。那么，对于这样安乐很小很少的痛苦很大很多的话，受用者还不满足，那么何况不适当的助质量能给我们暂时以及长久的安乐，而且呢，这种安乐就是没有罪业染污的安乐，没有边际的这个安乐，为什么要对它满足呢？根本没有道理的，尤其作为一个修行人来讲的话呢，根本不能满足的，是这样的意思。所以我们这些需要就是通达懂这样的修法的方法，懂了以后呢，必须要去用上，这些呢都涉及到修行的关要的这个问题，所以必须要懂。那么这些地方懂了之后呢，就要用上。它的原理呢，就是对比思维，世间人做那样瞎类的这个事业都那么如你，那么我所做的这个善业比他有一亿无数倍的，为什么不欢喜呢？按这样把欢喜心调动出来。这个问题呢，我们打个比方来讲，比如在听闻佛法、思维佛法，或者呢念经持咒的这个前面，或者呢做任何一件善事的前面，一开始呢就要想一下，这是多么有意义的一个事情，这是多么让人欢喜的一个事情，能够为友情做一点服务，能够为佛法做一点这个事情，真是极难遇到的一种机会。世间人呢，为了这个无欲都乐此不疲的，我是求证无上的佛道，利众生的，更应当呢满怀欢喜去做。按这样不断的思维，不断的观，不断的穿行，那么这样不断的穿行呢，就会养成极好的一种心态，做什么善法都是呢很安详的，很喜悦的，不是过去那样愁眉苦脸啊，或者是消极冷漠的一种这个心态，都可以完全转变的。所以这些方法懂了用上的话呢，方方面面修三法呢非常有力量，而且呢他的发心啊心态呢始终都没有感觉很痛苦啊，很困难啊，或者呢做不到任何有意义的善法，不会有这样的下列的一种心态，完完全全他的心呢一种欢欢喜喜发心充满的一种这个境界，洁净的一种状态，能够发起精进的修法。下面呢就是讲第三个科判，第三呢因此应当发起无抱住意乐。所以论当中又这样说道，如是事宜应当发生无抱住意乐，意思呢就是按上面所讲的两种道理需要再的思维，那么按这样两种道理思维之后呢，应当发起无抱住的这个意乐。那么真能发起无抱住的意乐，那是有大福报有殊胜缘分的人，他的这个人生呢会这个充满喜悦的，一生这个幸福事事都是幸福的啊，也就是他能做到任何这个三法利益都是呢欢欢喜喜的去入的，一旦这个投入也是乐在其中的，这是真正的这个安乐，而且呢完成之后呢更发愿心，哪怕生生世世心持也只有欢喜的一种状态，所以呢这上面能生气，那就可以做到常年累月一心忘我的投入在三法上面，那么以这个原因欢喜的就是扶持以及主张精进的一个极重要的一个质量。讲经说法的法师也好，或者是听者也好，或者是实修的人也好，不能怎么样，这些讲法百分之百一样的，尤其是实修的人不可缺少通达这些方法以及这个用上，这些都是呢讲实修的一种教验。那么接下来就继续有这样说，故为圆满说修善业，乃至未生入日众时，日持住香取香，可以念持自心，因三修性。意思呢，因此呢，为了圆满所修的这个善业，在我们修善业的这个心态还没有达到烈日下的相君本想可以莲池那样的一种信心，那就要在这上面呢好好这个努力，一定要通过逐步的这个穿行，一直修到有这样呛的欢喜的位置，能达到这一步啊，那么修行的力量就会体现出来的。心善的这个心态会和一切呢完全不同的，一切呢勉勉强强的，或者呢特别喜欢睡觉，特别喜欢吃饭，散散乱乱的状态度日子的，但后面全都是相反的，一切的这个心态就是人云耳运的方式念一点啊，或者说随便跟着去参加一点讲经说法，不是这样的。最每个年头或者说每件善法的这个事情呢，修行的力量已经有进步， 达到非常强烈的一种惯性性，那么这样修行的力量呢，远远就是超过过去那样的一种状态，而且呢，修行力量就完全可以体现出来。那么这个时候呢，你自己的心善的这个心态呢，和以前呢截然不同的。那么前面讲欢喜力的这个作用时候，也说到最初呢欢喜的去入，中间呢不予断绝，一定会在你的心上真正显现的。所以说就是佛法都是真实不虚的，但是呢对于不思信的人来说，也不可能经常发味的，不可能亲自尝到法的这个美味。那么关键这里宗喀巴大师这一句就给出了欢喜力的修炼是要修到像烈日下的湘君奔向可以莲池那样的一种心境就要抓住这个也就是说讲到欢喜力的修炼，就是以这个比喻来做的抉择。那么下面又是引用校正，入云为圆满业故，入日中次祥，依此而入此，亦因取其业。那么意思呢，如如心论所说，为了圆满这个善业，要升起如大象奔如碎池那样的欢喜心，也就是被烈日暴晒的大象呢，在遇到这个清凉碎池的这个时候呢，会欣喜若狂的跳入的。那么我们也应当这样踊跃地投入心池三法的事业当中，是这样的意思。那么这一章我们就讲了第三个例的内容，那么接下来继续讲第四个，也就是说瞻止系例。那么这个瞻止系例呢，分两个科盘来讲，第一个呢就是需要休息，第二个呢就是发精进贵也就是说不急不缓。那么首先我们讲第一个科盘，需要休息。那么论当中这样说到瞻止系例者，发心静精，身心疲劳，须暂止息。若不尔者，则即厌离，能张后世法精进故。那么一次呢，发起静静到这个身心疲劳的时候呢，有必要暂时停下来这个休息，所以叫暂止息力。它的原因是什么呢？原因就是不这样做，勉强硬撑的话，会导致极其严厉的，能障碍自己后面发精进的心。所以过去有一位格西这样这个解释，像我们这样闭关，有的人呢开始呢非常这个猛力，不知道站姿细，过了一段的时间之后呢就无法调试，那么以后看到这个闭关法就害怕呢这不是三窍的这个缘故。那么这里也是宗大师就是讲有一种站姿细力的方式来修行。还有呢，宗喀巴大师在讲修行规律的时候，也强调初学者修法应当呢时间短次数多，也是要三窍用这个站姿细力，张文上直接就是舍力，就是要三窍用舍的力在还有将要修的这个心有的时候呢，就要停止，后面就有心去取入的，不然的话呢，以后见到打坐的这个座位的时候，就会发呕的是这样的。所以暂时有这样一种力来修持，也是一种这个三窍方便，也是让精进呢不让间断，恒是相续修大乘的功德。所以有这么一种暂时系列的修法。那么这里就说修习无间，任法静静，意思呢修习好了呢，立即就要继续发起这个静静又说到千世旧经不应一词编为细珠，应与上身根法静静。那么意思呢就是说，在前一件事完成的这个时候呢，不应当一次就满足，应当呢对更高一层的境界再发起静静。那么其实这里第四宗瞻止系列，咱们呢直接翻译过来的话应该是舍利翻译成这个舍利就更好。为什么呢？舍利就是能放开的一种力量，在我们修行的这个过程当中呢，善用这个舍利非常重要。那么有人就是问，这里有哪些色呢？那么我们需要知道有两种这个色，一种呢就是身心疲劳的时候的放色，另一种呢就是善业完成事的一种放色。那么这样我们就理解这里讲的色力呢首先可以从两个侧面分析，一种就是身心疲劳式的放色一种呢就是三业完成式的放色。那么这个色的力体现在哪里呢？体现在过断，也就是说应当色的时候呢就离即色，应当做的时候呢马上就做，力量就在过断上，当断的就断，当心的就心，没有一点拖泥带碎的，这就是这个力量。所以呢在讲 第一个哲理的时候呢，讲到身心疲劳立即就休息，休息好了无间就要发起精进。那么无间这两个字呢非常的重要。总而言之，你要把握两个这个机制，事情过度呢要方得这个机制，在休息好了呢追逐进入的时候呢要发动起机制。那么这个呢不能做乃重的功夫做到八九分时间势头不好呢，那么立即就射，这样呢后劲就充足的。所以我们需要知道方就是为了这个体积，不然呢过犹不及的什么是过度呢，还有呢程度不够，都是那一种毛病。那么第二个色就是做好了一项善业，获得了一种境界，马上就要色得一干二净，能这样不留恋才能上上升进的，否则呢就会停留在原有的这个境界上，不会有任何的进步。所以说就是不论是实践的十禅八定的这个修行，或者是初实践的五道十地的这个修证，乃至于做任何一个三法的事业，都要用无满足的进去，如果以稍为助，那就是成了一种懈怠。所以中国八大师下面用校正着觉着入云，若思力衰乏，微喉故战舌，微屈后喉骨，三经及银色。那么一次呢，如心论所说，如果已经到了极力衰竭的这个时候呢，为了这个保持喉劲，应当呢暂时放下来不做，而且呢为了进入喉后的这个善性，在一项善业完成的时候呢，应当毫无留恋的立即就舍掉，是这样的意思。此后所说极为重要，若以千德二为细足，则能障碍修真众多圣功德故。那么这里就是说到此后所说，此后所说就是指喉两句，也就是说未取喉喉骨三金金色。那么这后面两句呢非常重要，因为如果对前面的功德心满意足，那就会障碍修真很多殊胜的这个功德，尤其是对大乘菩萨来讲，大乘菩萨的心量广大，心态寂静，造气蓬勃，永远充满活力，不是那种默契沉沉的以稍微住的一种相。所以呢，尤其对大乘菩萨来讲，确确实实未取喉喉骨三净金银色，这个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修法的方法。那么同样在这个大智度论当中呢，有这样一段文道。那么有人问，心无满足不对，如果说希求的是已经完成，应当心里满足，如果按道理求不到，事情不能成败，也应当放弃，怎么说恒无言足呢？比如外经用很多功力一直不见有遂出现，就应当停止，又想心路已经到达目的地，不应当再走，怎么说恒无言足呢？这就是大智度论所讲的一段提问。正确的回答呢，大智度论当中又这样说道，大乘菩萨精进不可以打实践的比喻，比如瓦精用的这个功力不够就不能得到遂，并不是没有这个遂，如果此处没有遂，那其他处必定会有的，如果说有中念的话呢，必定要达到佛的果位为止的，那么到了成佛也心无满足，诲人不倦，所以说只是无厌的。而且呢，大乘菩萨境界呢，资源为大的，资源救度一切一切众生的，那么以一切众生无穷尽的缘故，大乘菩萨的境界也不可穷尽的。然后呢，你所说的这个事情承办了应当这个停止，这也不对，虽然到达佛地，那么以众生无尽的缘故不应当这个休息，就像这个火如果不灭终究没有不烧的时候，大乘菩萨的境界也是如此的，没有入涅槃终究不休息的。以这个原因，在佛的十八不共法当中，对于欲和精进恒是不倦断休息，是这样做了圆满的这个回答。然后又继续做这个文答。又有人说，佛法要人稍于自助，为什么不应自助？大小乘的很多这个经当中处处就强调修行人呢需要稍于自助，那么这里讲的时候呢恒无言助，不能有这个自主性。那么这个答案怎么讲呢？答案就是这样，两个这个自主的意义不相同的。前一个自主是要人在实践的相受上需要这个自主，第一个自主就是要人在实践的相受上面需要这个自主，正是为了节省一切的精力，精进的修出实践的圣道，所以呢 对实践的扎染法，或者说对实践的楼法上面享受呢，必须要这个自住，这个呢根本没有什么一个享受的价值，所以就是说少于自住，或者呢对世间的这个优罗法，对这个生死轮回的杂染法当作不满足追求，那永远脱离不了生死轮回的种种的痛苦。所以呢对修行呢就讲到少于自住，不论是大乘还是小乘中心，对轮回、对世间法、对楼法、对这个追求轮回的世间圆满，确实要少于自住。那么我们就知道这个也是从这个修行人对世间享受上讲的一个自助，就是为了节省一切的精力，全部精力呢精进的修这个解脱的圣道。那么如果以自助为借口落在这个懈怠的坑当中，那是很深的一种堕落，完全违背菩提心的自愿。法菩提心就是众生无边誓愿度的，佛道无上誓愿成的，那么菩萨必须常心精进，真要圆满一切功德，断要圆一切的过失，那么以少为助的话，直接就摔坏了大乘的这个重心，坏了这个大乘菩萨戒。所以呢这些内容呢不能一概而论的，虽然词句相同，但是呢表达的意义呢完全不同的，是这样来需要辨别。那么同样的，佛陀的唯一部处弥勒菩萨在这个大乘庄严经论当中讲了大乘菩萨修行的无眼珠意乐，讲得非常这个具体。那么我们就以布施为例来做抉择。第一个呢，对于布施物没有眼珠，也就是说对一个有情为了对他做利益，而且呢陈述他的这个相续，已经用了充满恒河沙数世界那么多的奇宝对他做布施，大乘菩萨也不会想我布施他那么多已经足够了，他不会有这样布施无眼珠的这个心。然后第二个呢，对于这个布施圣没有这个眼珠，也就是说即使在每个刹那，也就是说这样最短的一个时间当中，对一个有情布施了恒河沙数的圣地，大乘菩萨也不会想对他布施了那么多的这个圣地现在已经这个足够了，大乘菩萨呢反而进修无眼珠的这个意乐，以永远没有满足的一种心，仍然一如既往的无私贡献，所以对于布施圣呢也没有这个眼珠心。然后第三个呢，就对于实践无眼珠，单单只是为了一个有情，这样把自己的这个身体和受用贡献给他，在常达到这个恒河沙数界的及究竟的这个时间里，念这个可以说一个刹那，念很短的这个一心的这个时间当中，也没有任何间断过的。即使这样做，大乘菩萨也没有斑点自慢的一种这个信念。大乘菩萨不会想，在这么多的大劫当中，我都一直不断的布施肉的身体和外的自财，现在已经足够了。他的相续当中呢，不会就是冒出这样的一种这个足够的念头。确实非常伟大，因为他的欢喜力非常坚固，然后呢发心坚固的基础上，有一种恒是不断的想修行的力一直承载的，所以说他的相续当中呢一点实践的人满足那样的没有，然后孝成这样的信任也是只追求自利了脱生死而彻底满足，不是这样的。凡是属于真正大乘菩萨的修行呢，无论成佛也好，或者是在这个因地菩萨地位好，生生世世永远恒是不断的利益一切众生的，没有一刹那想停滞的，没有一刹那彻底满足的一种这个心态。那么菩萨呢，在这么长的时间度化这么多众生，甚至不是自己的学说或者呢自己拥有的一切的资产，毫无满足的，根本没有已经人为足够了，不会这样的。不但不会这样满足，大乘菩萨反而激发起更光大的无眼珠的意乐，我要永远无自息的贡献给一切众生界，所以呢连虚空也不足以比喻菩萨的光大心量。所以我们就知道大乘菩萨对于世间再长再有很多劫，或者是再再度化众生，没有一刹那的眼珠的意乐，没有一种满足的意乐。那么这样的话呢，我们就想大乘菩萨呢完完全全在生生世世当中自己的一切的身口意，自己间接做利益众生的功德呢贡献给一切法界的众生。所以呢从实践从凡位利益众生的这个功德方方面面观察的话呢，哪怕大海再深虚空再广大，根本没有办法正式做比喻抉择 大乘菩萨的光达这个心量，是这样的。所以这就是对于四见五缘住的角度来可以了解菩萨的精进呢是没有缘住的。然后第四个呢，对于由亲无缘住，也就是说大乘菩萨为了一个由亲，在恒河沙数的大劫当中，不是恒河沙数世界的七宝以及圣命，为了把由亲安置在无上的菩提二座成数，那么这样为了两个由亲、三个由亲乃至穷尽的由亲界，都是呢以上面的方式安置在无上的菩提，那么纵然让一切一切有情都成就佛道，也不会生气现在已经足够了的心态。那么按照这样修行的话呢，发起无厌住的意乐，才能生起无有疲厌的一种心，才能生起无有疲厌的一种心。所以呢，任的勇气，任的这个精进欢喜力、勇敢性力量非常强的话呢，那么做什么事都是非常简单，非常这个容易成就的。所以我们就需要知道发起无缘住的意乐，这个也是非常重要的。大乘菩萨对由亲呢根本没有缘住，就是这样的。那么像这样从布施到般若都应当具足无缘住的意乐，这对大乘菩萨来说是极其重要的。中阿大师这里也说此后烁烁极为重要，就是一项善业完成了不能生满足的一种性，为了去入合乎呢，应当对上上的道呢再发进进，不然的话这个满足的心就会障碍修正很多殊胜的功德。以上呢就是讲了两个舍利的方面，那么下面继续讲第二个课谈，也就是说发精进贵不积不换。那么论当中这样说道，此有现实发精进贵，微因聚端台尾自然，功用过猛及泰山环，当恒向徐如普六岁。接下来就是在现世法精进的一种规律，就是要同时端出两种这个过失，一个呢就是端出太慈善用功过猛的一种过失，而一个呢是端出太松散缓慢的过失。那么这里的善就是不集中，缓呢就是太拖拉，是这样。所以需要发起精进，那么必须要懂得它的规律，而且呢要端出两种过失，那么这样这个精进的力量自然而然就是会加强，或者是相续不断的，应当就像流水一样持续不断。所以呢精进不是呢暴风骤雨的，而是呢要细水长流的，十年呢如一日一样的坚持下去，不抬举不抬换，这样不急不换的就成了一种法精进的规律。那么这个问题呢，佛在这个四十二章经当中通过比喻做了抉择。在四十二章经当中有这样一段，有个这个萨门夜晚呢都从迦舍佛一脚进，当时呢他的心态呢很紧的，佛呢想度化他，让他正式修道，所以佛问他，你一切在家是干哪种行业？那么他就说我喜爱弹琴。那么佛就开导他琴弦松患的话怎么样，他就说没有圣相。然后呢佛又说这个琴弦紧了呢怎么样，他就说声音会断的。那么松筋湿度怎么样，他就是说各种苗音都能弹奏。那么佛就是说三门穴道也是如此，心调和好呢可以成道，修到过猛那么身体呢会疲惫，身体如果疲惫呢，那么心就会恼乱，那么心一恼乱呢，修行就会退色，修行退了呢，罪障就会这个增长。所以只要这个包子清净安乐，道就不会这个失坏，是这样的一种方法。不然很多世间人呢没有学修佛法的，所以他做事呢很多地方呢导致自己的身心上出现很多问题啊，不好的结果都会成就。关键这些呢就没有懂这样的发精进的规律。那么这里呢师尊教我们修行呢需要三条圣心，不要让欢喜适度，包括儒家也是这样讲的。儒者也就是说七进入则七退速，也就是说进得过猛那退得也快，然后也说欲速则不大，意思说想要速成反而这个到不了的。又说到无往无助，也就是说不要妄视它，也不要助长它，一定要自自然然，说说的道理也是这样的。还呢在大乘菩萨地上面也说到，若诸菩萨发心进进，不欢不急，平等双运，普益一切应作事中，亦能平等应中修作，实名菩萨平等精进。那么意思呢就是说大乘的菩萨他发起精进的这个时候呢， 不还不计的，而且呢是平等双运的，普遍在做一切应做的事业当中呢，能平等应重的修作，这叫做大乘菩萨平等精进，不会偏左右，还是一种平等中观道的方式呢精进的。古人也就是说一章一次文无自道，那么这个章就是拉筋贡献，词就是放松贡献，那么文物呢就是指中国古代的僧王，曾维望啊，还有这个曾无望，他们之过的方略就是张不次有度的，不会自张不次的，或者呢自次不张的，所以实际上呢就是一个大的规律，不能仅仅理解成一个修者或者是个别的修行需要行持的，不论是修行生活工作做什么，这个事情都要有进有送，有节奏的合理安排，这样才有长远的一种道。所以佛在《一教经》当中教解我们说，是故汝等当勤进经，譬如孝虽长流则能穿世，意思呢就是说你们应当呢请进境，坚持不断的，就像这个溪水长流那样，就能穿头完世，是这样说的。论当中也说如六岁，要点就是恒是不断的一个问题，恒是不断的一个问题，假如速速中断，或者说假如这个速速换肺，那就像钻木取火，还没有这个钻热就停止了一样，即使想得到火也不可能的。所以呢《一教经》上面又说到，若心者自心速速泄肺，譬如钻火，未热二息，随以得火，火难克得，自明进进。这个问题我们应该要自得在在的思维，在在的穿行。打个比方来讲，比如我们听闻佛法，如果中间经常间断，那么不会升起圆满的分会，然后呢我们思维佛法不能以管见持，几天觉者又几天不觉者，那么最终也是一无所成的，不会升起真正的智慧。然后呢我们这个修习佛法，那么定会速速听习，不可能升起出世间的圣道。所以说功夫间断，一曝十汗，终究不宜足成就佛法的任何功德的。所以呢要恒是相续，如瀑流水。还有呢孟子也说过，谁有天下一生自无也，一日复之，是日汗之，唯有人生则也。这也是这样的一个道理。下面呢中国八大行用校准做抉择。吉祥金母云，修书生得时，尊称物极还，故尊助神德，千和无差别。那么这里这个吉祥金母是马明菩萨，那么这一颂当中前两句就是从音上说的，后两句呢是从歌上来说的。那马明菩萨就说，世尊呢，你在因地不断向上修习殊胜功德的这个时候呢，从来没有出现过去过患的不平等的一个现象，所以呢师尊你过地的诸多殊胜的功德也没有前后不一致的一种情况。所以我们要知道，这就是讲等流过，我们在因地不论做事以及行持善法还是修法，都要养成不急不缓的一种习惯，过上呢一定会呈现前后无差别的平等相。又这样继续说道，不多瓦亦云，如须摩住跋知足道则无疑，因汝相巴知足道则，出先欲北此耐之，未及道处二嘴，如实患嘴，又需耐救。譬若全不听习，书蒙二经，周知即乏，坐不能起，等同未尽。须摩住跋和相巴都是西藏的一个地名。那么布多瓦尊者呢也说，西摩诸巴一带呢追赶道者的方法呢没有用，要采用这个香巴地方追赶道者的一个方式，首先呢做好充分的准备，其次呢在没有追到道者的期间呢一直要追赶，既要速度适中，又要这个来理自救，假如一点都不听戏的梦醉到极疲惫的时候呢，一坐下去就起不来了，那就跟没有前进一样，尤其就三两天呢特别有个热情，确实晚上都是不睡，白银三更说还有文思修行播了一段，然后就再也不干任何这个文思修的善法，这也是生生世世做不到发随发心功德的一个前相，所以这些不是好的现象，不是好的现象，应当呢这里所说的 横式向序啊，就不间断的，不然的话这里说一坐下去就起不来的，这就跟没有前进一样。所以我认为这些呢是大德的教言呢，通过比喻来打动人，而端出行者的过失啊，或者是端出行者的无明的这个烦恼，让他呢明白这个精进的方法，让他呢就是前进啊，这样的一种这个问题需要了之啊。以上呢我们就讲呢护持精进和助长精进的随缘方便，今天就讲到这里。